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2月12日，常年期第六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表示，援助受震灾打击的土耳其和叙利亚，不忘战争中的乌克兰。土耳其伊斯肯德伦主教座堂被震塌，宗座代牧区款待所有灾民。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大地震后第一天，当地教会神长向本新闻网讲述灾情。圣埃智德团体庆祝该团体成立55周年。中国北京西堂邀请信众参加世界病人日路德圣母朝圣活动，祈求治愈和恩宠。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2月8日周三公开祭奠活动结束之际，特别念及在世界不同地区遭受天灾人祸打击、处于困难中的民众，呼吁世人积极投入救助灾民的工作，并为救援人员祈祷。教宗向聚集在保罗六世大厅的众人说，此刻我的思绪转向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人民，他们在地震中遭受重创，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死伤，我热切地为他们祈祷，并向这些人民、遇难者家属以及这场毁灭性灾难的所有受苦者表达我的亲切关怀。教宗感谢所有正在努力为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东北地区的人民提供救助的人，他们在废墟中挖开瓦砾寻找男女和儿童。然而余震、严寒、道路受损以及缺乏有效的紧急情况处置计划等问题导致救援工作受阻。教宗说，我鼓励所有人都对那些灾区展示出团结支持，部分地区早已因长期的战争而饱受折磨。接着教宗欲请众人为遭受战争和地震双重打击的阿勒颇和其他叙利亚城市的人民祈祷说，让我们共同祈祷，愿我们的这些兄弟姊妹能够继续前行，度过这场悲剧，让我们祈求圣母保护他们。随后教宗提醒众人说，我们不要忘记乌克兰人民的磨难，他们苦不堪言，在这寒冷中没有电力，没有暖气，而且处于战争中。最后教宗在问候讲西班牙语的朝圣者时，也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智利森林火灾中的遇难者和灾民。教宗指的是近日发生在智利中南部地区森林大火中的人。到目前为止，大火已造成至少26人死亡和1182人受伤，并摧毁了大约1560所房屋。土耳其伊斯肯德伦处在这次地震的断层地带，因此受到的打击很严重。天主教的主教座堂也被震塌，但当地教会的团体却站在接待和救助灾民的第一线。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区就设在该城，代牧区副主教伊苏会士伊尔吉特神父正忙于协调接收和分发救援物品的工作。 他告诉本新闻网，援助物品和生活必需品都与其他宗教的信徒和神职人员共享。地震过去48个小时后，挖掘工作仍在继续。伊尔吉特神父说，救助人员7号下午才抵达，因此仍有许多人需要从瓦砾中救出来。我们天主教会的主教座堂完全倒塌了，但上百名属于所有信仰团体的人在我们这里避难，因为我们有一个宽大的庭院，我们照顾在这里的所有人。神父表示，直到2月7日他们没有饮用水，援助物品于7日晚上开始陆续抵达，我们与所有人分享这些援助品，不厚此薄彼，我们正在分发热食物。在这种情况下还发生了抢劫事件，需要食物和水的人打破了一些超市的玻璃窗，企图索取所需。不过从8日起情况较为平静，从土耳其各地前来的援助正在陆续抵达。在地震发生后的最初这几天，人们需要食物、饮用水和毛毯。我们有安纳托利亚敏爱会，他正在接受援助，并立即公平地予以重新分配，并设法使援助物品到达无人能抵达的最偏远的地区。我们设法适度地提供帮助，因为在这极为紧急的时期，人们试图囤积的物品超过他们所需。这也是因为现在非常冷，而且下着雨。关于天主教会在赈灾工作中的角色，伊尔吉特神父表示，伊斯肯德伦城是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区的所在地，这个代牧区涵盖了土耳其的一半区域。土耳其教会表现出极大的团结，所有的主教都给我们送来的援助，我们把援助品分发给所有宗教的信徒。可以说此时运作较好的一个机构就是天主教会。我们也与亚美尼亚东正教团体的司铎保持联系，就在几天前我们与他们一起为基督徒的合一举行了守夜祈祷。在这紧急情况下我们团结在一起，亚美尼亚团体的信徒与我们分享他们得到的援助品，我们也与他们分享从伊斯坦布尔宗座代牧区运来的援助品。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北部于2月5日跨6日夜间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至少数千人死亡，成千上万人受伤。欧洲敏爱会立即投入救援工作，意大利主教团以提拨5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经费。灾区教会神长在地震后首日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讲述了当地的情况。叙利亚阿勒颇加瑟丁里主教奥多说，当时我们人在三楼，大家非常恐慌，现在所有人都在街上，天气寒冷又下着雨，电话的讯号受到干扰，只能用最简单的通讯方式。奥多主教说，我们对这种事情很不习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阿勒颇看到类似的事件。就在奥多主教与本新闻网进行电话连线时，救援的车辆鸣笛经过。大地震后的首日，奥多主教表示，今晚我们要睡在主教府的门口，或是再看看怎么办。大家极度恐惧，到处都是损坏，连主教座堂里面也不例外，图书馆被毁，房舍倒塌，这是末世景象。有些人逃过一劫，但是半数的楼房坍塌了。主教在与本新闻网通话的同时正在前往勘察灾情，很多人待在车里，大家手上拿着手机努力保持联系，状况十分的惨痛，现在需要救援的设施和电力，这是个问题。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比泽蒂主教哽咽地对本新闻网说，手机逐渐没电，但我们正在持续联系， 这里有数以百计的罹难者，但是在镇中他们说有数千人丧生。我知道有一间医院垮塌了，另一间不能用了，200多间住房倒塌了，而且那些地方难以抵达。因此困难点在于救助那些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安塔基亚机场受损，飞机航线暂停，此刻重要的是开始团结一心提供援助。我正要打电话给明爱会，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赶紧行动。在庆祝圣爱智德团体成立55周年之际，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于2月9日傍晚6:30在罗马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为圣爱智德团体成员主持弥撒圣祭。届时大殿将迎接不同年龄和社会状况的人。最近几个月他们经历了不断增长的痛苦，首先是新冠疫情，然后是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后果，也包括经济。圣爱智德团体在庆祝成立55周年之际，不忘这场战争和许多在世界上进行的其他战争，以及最近叙利亚和土耳其遭受的地震灾难。该团体以关怀、祈祷、促进和平的努力来表达他对这一切的关注。参与礼仪的子民中将有许多无家可归者、年长者、残疾人士，以及今天已融入意大利社会的移民和通过人道走廊而来的难民，也有乌克兰难民。这些年来该团体一直无偿地为最弱势群体工作。弥撒后，所有参与礼仪的人共同举行庆祝活动，遍布世界各地70多个国家的圣爱智德团体，从欧洲到非洲，从亚洲到美洲，都将举行庆祝活动。罗马的圣爱智德团体是这些团体中首先开启庆祝活动的一个。信仰通讯社消息，正在庆祝创建300周年纪念的北京总主教区西堂圣母圣衣堂邀请全体信众于2月11日路德圣母瞻礼及世界病患者之际，和家人友人一起踊跃参与在堂区举行的路德圣母朝圣活动，分享路德圣母朝圣地的恩宠。堂区表示邀请全体主内兄弟姊妹们参与，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教会、国家及整个世界祈求路德圣母的治愈。1858年2月11日童真圣母在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中小镇的马萨比耶山洞中显现给了年仅14岁的博尔纳德。长期以来中国天主教徒虔诚敬礼路德圣母，每当路德圣母瞻礼之际，各地教友和团体纷纷组织各种祈祷、诵念玫瑰经、灵修分享和朝圣活动。为此西堂堂区向教友们通告了路德圣母瞻礼活动安排，定于2月11日路德圣母瞻礼北京时间17:30到19:30在西堂举行体验路德朝圣之旅，期间将介绍路德圣母18次显现的信息、洒路德圣水、触摸路德圣石、玫瑰经祈祷分享、路德圣母烛光游行，大家一起诵念及咏唱玫瑰经、圣体降福、诵路德圣水或全大赦，最后志愿服务分享。虽然这里距离法国路德万里之外，但信众将一如既往地怀着对圣母的虔诚敬礼参与这一精神上的朝圣之旅，如身临路德奇境。在充斥着战争、疫情、地震等各种痛苦煎熬的世界中，祈求路德圣母带到赐予治愈和恩宠。这一天还是普世教会的第31届世界病人日。过去几个月里 中国教友们经历了疫情导致的灾难性的时刻，但在教宗方济各世界病人日文告指引下，他们用心看护，慈悲为怀，同道协行。北京总主教区西堂及圣母圣一堂正在如火如荼地庆祝创建300周年庆典，西堂也是北京四大重要圣堂中唯一不是耶稣会士创建的。事实上，1723年，受传信部派遣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籍遣使会士德里戈神父购置土地，创建了西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94年，西堂重新恢复开放，堂内矗立着意大利传教士的纪念碑，记载着建堂历史。而中国教友们始终将这里虔诚敬礼圣母圣一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五章17节到37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都过去，法律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过去，全部都要成就。所以谁若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是谁若遵守了也这样教训人，他在天国里要成为伟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德若不胜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绝进不了天国。你们一向听过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说弟兄是白痴，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弟兄是疯癫，就要受地狱烈火的罚。所以你到祭台前献礼物的时候，若是在那里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就该把你的礼物留在祭台前，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趁你和反对你的人还在路上的时候，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把你交给法官，法官交给狱警，把你关在监狱里。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的一分钱，绝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而贪恋她的，她在心里已经奸淫了她。若是你的右眼使你犯罪，把它剜出来忍掉，因为你丧失一个肢体，比全身投入地狱为你更好。若是你的右手使你犯罪，砍下它来忍掉，因为你丧失一个肢体，比全身投入地狱为你更好。法律上又说过，谁若休妻，就该给他一张休书。我却给你们说，若不是为犯奸的缘故，休妻便是促使他犯奸淫。 谁若是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向上主所许的誓愿都要实践。我却对你们说，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发誓，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发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伟大君王的城市；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说话要这样，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如果再多说，便是出于邪恶了。我以耶稣为开始，他在山中圣训中给我们立了一条新的法律，这法律为他的使命奠定了基础。我采用一个知识来祈祷，这知识要能帮助我清醒地意识到他在我内临在，然后我祈求他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只有当我们视耶稣为父的使者，我们才能接受他的法律，因为这法律关系到整个的人，不只是外在的观察。外在的观察是法官所满足的，而且也涉及到人的内在思想态度、人的意图和渴望、情欲和感情的领域。耶稣是将要来审判世界的审判者，他要按照今日所宣布的标准执行审判。不过，那位将要审判世界的，就是已经来到的耶稣。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当我们听到这新法律的时候，我们眼前应该浮现出这条法律的颁赐者。只有通过与他所建立的个人关系，我们才能接受这条新法。耶稣没有废除法律和先知，相反的，他更加深入地发掘出了法律的意义和目的。法律和先知总括来说就是爱天主和爱敬人。耶稣说，他来就是为了宣布这个，别的一切法律都会在这之中找到他们最深刻的意义和实现，甚至连一撇一画都要实现。法利赛人的义德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守法的外在层面，好使他们理直气壮地站在大众面前。很可能绝大多数的人对义德都持守这种态度。天主却看人心，耶稣要求的义德基于能看见人内心隐秘思念的天主，他至少如同周围人的目光一样，能够断定我们的行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把某人干掉。在旧约中，天主反对这样做，不可杀人，但在耶稣的新法中，这条设计的更为广泛，你甚至都不可发怒或者辱骂人，因为杀人就是从其中开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可以紧张，但不可缺少爱情，不可在恼怒、潜意识的愤怒或者辱骂中表现出仇恨。耶稣也讲到关于解决矛盾的问题，比如债务的问题。一个借钱给人的人会变得非常的激动，他会把借债者 带到法官那里强求要回债务，这只是一个说明人际关系紧张的比喻。天主亲自进入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鼓励我们法外施恩，对人多加怜悯。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就离和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天主越来越远了。不只是罪恶，就连邪念都除之邪恶。犯奸淫最先是从心中的邪念开始的。天主喜爱心地纯洁的人。自古以来，对妇女的贪婪被第九诫所禁止。耶稣的心淫解释在于把贪婪看成是犯罪行为的第一步。实际上，一个人简单的说是或者非，同样也是神圣而不容置疑的。就像犹太人用来发誓的东西一样真实而存在着，因为他们不愿意指着天主本身发誓。我们的是和非应该如同天和地，或者耶路撒冷和我们自己的头一样的神圣，就像天主本身一样的神圣。这是天主要求我们的。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和耶稣就像和一个朋友似的交谈，我还要和天父交谈。耶稣降生成人的目的，就是来领我们去接近我们的在天大父。最后，让我们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万福玛利亚，万福万福万福玛利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